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去过图书馆啊？其实花儿姐姐在念书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在图书馆呢待很久哎，因为呢我曾经在图书馆里面打工过。那当然这个在图书馆里面打工，除了要赚这个工读费之外啊，就是因为花儿姐姐其实还蛮喜欢看书的，所以呢图书馆啊对我来讲啊就是一个这个宝藏的这个发源地，所以我很喜欢呢，就是除了在图书馆里面去服务这个其他学生之外，我自己本身啊就很喜欢上架，然后就是把这些借的书啊让他们上架，然后也很喜欢自己呢跟图书馆里面借书。因为呢一般的学生可能呢他只能借10本，但是因为花儿姐姐在图书馆打工，所以我可以一次呢借20本，是他们的这个 double， 所以呢花儿姐姐就很喜欢在图书馆里面打工哦。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自我探索呢，我们依旧呢来看看芬兰啊、芬兰。好，那讲到这个图书馆呢，其实图书馆有哪些功能哦？来，一般图书馆的功能呢，好，我们可以分成几种了哈。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知识的宝库嘛哈，因为呢，在图书馆里面呢，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可能专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一个收集，还有整理文献啊，让我们来使用。另外呢，就是可以提供这个使用者很多的资讯了。比如说呢，可能有专门的一些馆舍呢放置的一些资料，地方的存放资料，或者预算呢购置的这个资料，还有专门知识处理的这个资料，以及专门人员提供的服务等等。那当然啦，还有一些馆藏的资料，让我们可以自学，或者是呢有一些图书展览啊，让我们增加知识，或者我们也可以参加一些演讲的座谈来交换呢这些经验心知，也可以呢这个透过他们提供的一些咨询的服务哈，让我们呢可以找到这个资讯的一些疑难杂症啊。反正这个图书馆的功能呢真的是非常的多。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自我探索哈，我们透过绘本来学习。那要介绍的这个芬兰这个国家跟图书馆有什么关系呢？好，那芬兰呢这个绘本哈，它上面写说教育力跟设计力，小朋友一定要知道。这是呢经典小史蒂小国大业系列的第二本，那花儿姐姐呢要读给小朋友听。那今天呢第一个标题呢就叫做行动图书馆。哈哈，行动图书馆，图书馆是有行动的哦。好，来，花儿姐姐呢先读给小朋友听，待会我们再一起来探索。离开东尼爸爸家没多久，车子还没有开上大马路，我们就在不远处的前方看见了一排列队等候的大人跟小孩，有一辆大型的巴士正准备停车。小淘气啊，你猜这辆巴士是开往哪里的？表哥问我。哼，又要出考题考我，放马过来吧。这一定是要带大家去洗桑拿浴的，对吧？我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哈哈，其实啊，这辆车是开往知识的国度哦。现在呢，开过来的不是一般的载客的巴士，而是呢，载满了书籍的行动图书馆。我们学校也有行动图书馆，会来给我们讲故事哎。哎呀，这个跟巡回说故事的车子完全不一样啦。来，我带你去看一看芬兰当地的行动图书馆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明亮的巴士里，左右两侧都有排满书籍的书柜，在前门和后门也都各设置了一个登记借书和还书的柜台。小小的车厢充满了书香，刚刚走进来的小朋友已经在翻着色彩缤纷的童书，大人们也在寻找想看的书，还可以借 DVD 呢。难怪表哥说这辆巴士是开往知识的国度。图书馆巴士的车长是馆长说。
哦，别以为巴士看来虽然小，但是里头的藏书可是有4300多册啊。在这辆车借的书都可以呢到本市的任何一座或者是一辆的图书馆归还，非常的方便。
表哥说，因为芬兰地广人稀，家家户户分散各地，像他的寄宿家庭一样住在森林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房子比比皆是。行动图书馆可以深入各地，就像知识的火光一样，照亮了芬兰的各个角落，让民众不用出远门也能够经常阅读到大量的书籍。
啊，如果有不方便到图书馆来的老人啊，行动图书馆还可以提供送书到府的服务，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啊都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
馆长补充。
难怪芬兰人的阅读率啊在这个世界排名啊是首屈一指。针对了15岁学生啊做的国际学生的一个能力评比，就是 PISA， 他们的阅读能力、自然科学和数理能力也经常是名列前茅呢。
爸爸说，许多国家都很佩服芬兰学生的学习表现，也一直以芬兰为教育的榜样。
哇，芬兰人好厉害啊。
我佩服的点点头。
晚上的图书馆网络也是个大工程哦。
表哥说，
芬兰啊，公共图书馆的密度是全世界最高的，资源丰富，规划又有创意。趁现在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我带你们去参观赫尔辛基市区很有特色两座图书馆吧。
哇，太好了，我会请波拉利直接到图书馆跟我们碰面的。妈妈拿起手机联络表哥。带我们参观的第一座是音乐图书馆 Library 10，一听就知道它的特色跟音乐有关系，而除了各种音乐书籍之外，馆藏也包含了各式各样的 CD、 DVD 和黑胶唱片，里头还有开放空间让乐团进行表演，居民也可以免费的申请使用录音室和练团室。
这根本就是爱乐者的天堂嘛，
爸爸都舍不得离开了。表哥笑着说，
没错，说到天堂般的图书馆，我们等一下要去的欧弟颂歌图书馆可以说是号称北欧最美的图书馆，一定让你们大开眼界，我们走吧。
从 Library 10走了几分钟，我们就看到了前方一艘像巨型游轮的建筑，
这就是颂歌图书馆，它是一座复合式的图书馆，里面有音乐厅、餐厅和电影院。
一听到有餐厅，我马上加快脚步前进。
看来小淘气你又肚子饿了，
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走进这艘被自然光线环抱的知识大船，放眼望去都是满满的人潮，闹哄哄的氛围有一种像是置身百货公司的错觉。
这里啊是阅读空间，也是赫尔辛基的大客厅，是市民休闲社交的场所，
表哥熟门熟路的介绍。
除了可以借阅书籍，还可以发展出许多创新的服务，连缝衣机、 3D 列印机、雷射切割机都能够免费借来使用呢。
啊，真是大方啊，大家都说芬兰发展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学习跟教育，它的图书馆系统绝对就是带领全民阅读风气的重要关键。
爸爸有感而发。
如果说进入图书馆就像是为自己打造的知识殿堂入口，那图书馆大门是不是就像梦幻的帘幕呢？
哇，你居然可以做这么深奥的诠释，不过很可惜啊，还是要请你再猜猜看哦。
图书馆里找得到答案吗？快让我去翻一翻。 哇，小朋友，原来在芬兰里面有行动图书馆啊，真的是太酷了哦。其实呢，花儿姐姐就想到我们每个人哦，其实学习的一个方式呢，可能都有所不同哦。那你知道，其实学习的这个类型呢，有四大类哦，这个四大类的一个学习者，还有学习策略。比如说呢，有视觉型的学习者，有听觉型的学习者，有读写型的学习者，以及动态型的学习者。那不晓得小朋友，你是哪一种学习者呢？花儿姐姐以前在念书的时候，然后都觉得这课本里面的文字哦，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像咬到这个硬硬的石头一样哦，这个很难呢是激发我的想象力。但是呢，当我看一部电影或者是我看一个影片的介绍，哎，花儿姐姐呢就觉得印象的特别深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视觉型的一个学习者啊。那不晓得小朋友你是哪一种呢？像花儿姐姐现在啊在做这个欢乐下课去，就是呢很适合听觉型的学习者，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花儿姐姐会把大量的知识透过一种编播的方式读给小朋友听。那小朋友呢只要用耳朵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知识咯，也不用花钱哦。好，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学习的能力啊都不一样哦。那就应该要怎么做呢？就是因材施教咯。那花儿姐姐继续的读芬兰这个绘本里面因材施教的内容给小朋友听哦。参观完规划完善的图书馆，我们看见芬兰人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这让他们拥有了从贫困小国变成了强国的潜力。
表哥，芬兰的教育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好奇地问。
在芬兰啊，从幼儿园读到高中的都是免费的，而且还提供营养午餐跟医疗照顾，不但人人都可以入学，学生也可以依照兴趣跟能力呢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去学习哦。
表哥才刚开始描述，我就觉得在芬兰读书也太棒了吧。
哎，丽卡妈妈啊，就是一所综合学校的老师，她说啊，这里的音乐班虽然要三年级开始才可以就读，但是评选的标准并不是看谁的家境好，谁买得起乐器，而是看学生呢对音乐有没有兴趣。
表哥说，通过了基本测验，进入到音乐班之后，音乐教材还有乐器都可以免费的借用。音乐班也跟其他班级一样，会学习通识课程。在芬兰，是你的兴趣跟能力来决定你的未来，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崭露头角，发挥长才。
如果我去读音乐班，将来可能也会成为爸爸说的那个先辈什么音乐家哦。
我笑着说。什么先辈啊，是西贝流士啦。既然你对音乐有兴趣，等回国以后我就先送你去学钢琴吧。妈妈马上答应我。
学钢琴啊，我刚才啊只是随口乱说啦。
我突然紧张了起来，他该不会是认真的吧。听到了我跟妈妈的对话，表哥偷笑了几声才继续说。
还有啊，因材施教呢也是芬兰教育的特色哦。这里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学生，有些连基本的芬兰语啊都不懂，学校就会根据我们的程度另外开班，也会提供母语的课程哦。这样就不会因为语言的问题而跟不上其他同学的进度了。
芬兰人设想的真全面。表哥点点头又接着说，
如果是情绪跟行为上或学习有困难的特殊学生，学校呢也不会隔离他们，反而会让他们跟一般学生一起上课，让双方学习如何相处。
这是不是很像孔子讲过的有教无类啊？是不是？
我提出问题。
是啊，学生呢有千百种，老师当然不能只有一种方法教学，要因材施教啊。
爸爸回答。据说呢，教师是芬兰人最想做的职业之一，他们觉得传授知识的工作很神圣哦。妈妈说，
不过在芬兰当老师啊不是很容易的，中小学的教师都必须具备有硕士学位，在就读师范学校前呢也要先通过面试，还有呢修习一些呢跟教育相关的学分。
表哥进一步的解释，
芬兰老师有很高的自主权，但他们必须要去思考学习的意义是什么，根据学生的需求设计出有创意的教案，不能够是有样学样，不追求进步哦。
哇，在芬兰当老师似乎很好玩啊，如果是我啊，一定能够设计出让学生的喜欢的课程，同学们都说我是鬼点子最多了。
我越想越开心，觉得当一个十项全能受到学生崇拜的超级老师也不错。
这个梦想很棒啊，但是你得先认真学习啊，之后才有东西教你未来的学生啊。
爸爸故意正经的回答，大家都被逗笑了。我的朋友啊，波拉利也说，这几年芬兰人又改革了教育体制，他们开始尝试现象式的学习教学，引导学生针对他们好奇的现象或事件，用探索的方法去找出答案，而不是单纯的从学科的内容去做知识上的教学。妈妈也做了补充，这时候一群拿着奇怪棍子的学生经过，表哥说，他们刚刚才打完这个冰上的曲棍球。
冰上曲棍球？
又是我没听过的东西。也叫做冰球，运动员呢会穿上溜冰鞋，拿着冰杆，然后在这个冰地上互相的击球防守，这是芬兰人非常喜欢的运动，算得上是国球了，在陆地上也可以玩哦。表哥解释得很详细。
他们的装备看起来真帅气耶，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冰上曲棍球的高手。
我想象自己戴着头盔，手持球棍，在冰上冲锋陷阵的样子，嘴角都忍不住扬了起来。不过前提是我得先学会溜冰才行啊。 小朋友，今天呢听到这个芬兰的介绍，会不会觉得这个国家呢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呢？感觉好像每个芬兰的小朋友应该都活得很快乐很幸福哦。其实呢每个小朋友都是独特的，必须呢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 因为每个小朋友都是很重要的哈。花儿姐姐记得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就是呢，中国大陆有一部电影啊，叫做《一个都不能少》，然后呢，里面就讲到，其实每个小朋友都很重要，而学习呢，就是小朋友在成长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哦。所以呢，每个小朋友的品格啦、梦想啦，好，可能还有弱点呐，都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不断的被修正。那只有旁边的周围的人呢，可以帮助小朋友密切的去观察，而且呢帮助小朋友去寻找到自己特殊的天赋。那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学习，透过这个学习去认识自己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